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啊，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啊，过去这个周末，希望大家过得开心愉快。这个台湾这个民俗盛事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是大甲妈起轿，那昨天晚上，昨天深夜呢，是白沙屯妈祖呢，也是在深夜起驾，所有数万个信众哦，这个非常这个深夜就非常情绪高昂的这个跟着这个妈祖起驾。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这个不但是成为台湾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它看起来感觉上可能不只是一个宗教活动了这个可能伴随着过去这些年这些不同的这个妈祖庙的大力推广很多的人的一些参与等等，所以它已经有点像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嘉年华会了而且去的时候呢，这个沿途啦，吃吃喝喝各地的特产啦，然后很多的一些庙会的表演啦，都让这个整个的民俗嘉年华的气氛可能远比原本单纯的只是宗教活动呢来得更加的热闹更加的更让这个活动普及，所以呢越来越观光化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其实也很喜欢，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这一两年可能来得少一点，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其实在去年停办了嘛，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所以呢今年看起来呢热闹滚滚好，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好像应该找个时间也去走走逛逛才对。好，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参加好，那这个这样的一个起驾的活动，当然除了疫情之外的话，很关心的就是天气这个天气呢，昨天还不错，所以呢，很适合出去走走那今天也是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呢，除了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之外的话这个全台湾都是非常稳定这个多云稳定的天气状况，甚至的话呢，中午前后高温呢都会破30度从北到南都是OK， 好，所以呢要有心理准备。今天是还蛮热的，不过到明天晚上开始呢，就会有锋面到来，那封面的话呢，对于北部跟东半部的影响会一直到礼拜六为止那再来，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有台风那这个台风的话呢，是说呢正在呢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上生成，但是这个就算生成了，这个名字已经取好了，叫做舒利基，说呢可能在三四天后，等于在这个礼拜之内可能会生成，但是呢目前生成的状况跟它整个的环境可能让它养成可以继续往北走，走到台湾下雨的几率呢，目前气象专家说蛮低的所以呢，等于说他可能活不过抵达台湾为止。那另外的话呢，不但可能很不见得会来，那这边还讲到说呢，如果说那么早的台风这个生成的话，反而会让呢这个东北季风的在台湾附近这个东北风呢会延长，那东北风呢如果继续延长下去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呢春雨的封面会来不了，然后的话雨后的雷雨也会长不出来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对于我们的水情来说的话呢，不只是这一次如果舒利基台风形成，不见得对台湾有直接的帮助，甚至未来的话呢今年的这个春雨目前看起来都不是那么的乐观。OK， 好，所以呢这有点伤脑筋不过这也就是在今年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啦那所以眼前怎么节水包括一些相关的人造雨等等，我想都是必须要去做的好，那所以呢今天天气还不错，大概是这个样子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的讯息。那但是明天开始就会变天，大概是这样子。那但是空气品质在今天的话不太好从北部就北部的地区跟高屏地区这个跳过了中部地区，就北部跟高屏地区今天呢都是橘色提醒。那中部近山区也是橘色提醒，那其他地方都是多这个普通到良好等级，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好，那看完天气出门的时候呢比较好穿衣服那但接下来的话呢一样的要关心一下目前全球这个疫情呢升高的态势光光呢过去这个礼拜全世界又增加了130多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周末其实并不平静那通常到礼拜一组数字呢会稍微低一点，在过去这几天这个礼拜六的时候这个单日新增78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礼拜天单日新增呢是70万人，那今天呢是61万人。好，目前呢全球的最严重的状况我们现在要改成先从亚洲来开始看起了，因为呢连续好几天都是亚洲的这个情势非常的这个紧绷不断的飙升，尤其印度破十几万每一天十几万人，每一天十几万人，在这个中末的都一样这个14万人15万人今天单日新增16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好，那唯一呢比较 有的好消息是呢，它相较于美国跟这个巴西，它的死亡人数都来的低一点。通常来说的话呢，美国跟巴西如果说是到了七八万人感染的话，通常每一天都会死超过这个数千人。但是呢，印度到目前为止每一天它这个死亡人数都不超过这个千人。所以呢，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美国的死亡人数是多的哦。那欧洲有些国家也是，那但是有些国家就不是哦。所以我想这个都会需要更多的公卫专家去分析有关于这次的新冠肺炎跟不断的这个病毒变种之后在不同的可能地区逐一这个造成的一些影响了好，所以呢，这个印度的话单日新增16万它目前的话呢，在这个周末已经超过了巴西，成为全球呢第二大的疫情严重的国家。之前呢是美国、巴西跟印度，现在已变成美国、印度跟巴西那美国呢来到了3000多万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那印度的话呢是1350多，巴西是1340多。OK， 好，40多万我讲的是万那 OK，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这个是印度。好，印度的话呢，周边国家也是都飙升了，包括呢。巴基斯坦跟孟加拉都是单日新增5000多。另外的话呢，土耳其这个单日新增的5万多人所以呢，中东地区呢最严重的就是土耳其。接下来的话，伊朗单日新增了2万多，伊拉克呢也有6000多。好，所以这是在中东地区严峻的。那东南亚部分的话呢，菲律宾在今天看起来呢飙升破万它是11000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那另外的话呢，东北亚的部分，日本目前看起来似乎有点担心破功了它已经从1000多到2000多到今天单日新增3000多，3610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那这个南韩的话呢是600多。好，所以呢就是目前呢亚洲陡然升高的这个疫情。所以呢整个亚洲呢已经从过去每次这个看其他的欧美国家都在单日新增都是在维持10万以下，现在已经飙升到了30万人单日新增感染。好，所以呢这是目前的全球疫情呢这个飙升最急剧的一个地区，那就是亚洲。好，那再来的话呢，看看美国这个美国跟巴西还是一样疫情蛮严重的。这个美国单日新增46000多，在周末的时候呢有6万多的，有8万多的所以呢疫情依旧严峻。那再来的话呢，它周边在北美的部分的话呢，墨西哥跟加拿大都单日新增6000多，所以也是受到了一些相关的影响蔓延了好，在南美洲的话也是，南美洲的话呢，巴西单日新增今天看起来比较和缓一点，3万7，但是周末的时候呢6万9啦，8万9啦，是巴西的状况。好，所以巴西的周边呢国家也蔓延开来了。哥伦比亚跟阿根廷已经连日来都是破万，今天的话呢，这个哥伦比亚17000，阿根廷15000所以呢秘鲁呢在昨天也破万，智利的话呢今天是7000多。好，所以整个南美洲目前的状况也是向外呢不断的扩散。好，所以呢就是北美南美的一个相关状况。好，那这个欧洲看起来好像和缓一点，事实上比起他过去这段时间一度更和缓的这几天也是没那么好了这个法国单日新增34000，波兰21000，意大利15000，德国16000，乌克兰12000。那这个俄罗斯、荷兰也都是8000多所以整个的欧洲呢单日新增15万整个的疫情呢其实真的看起来目前还是不妙所以我看到呢这个国际媒体特别报道，就巴西的话呢，不但是连日来这个增加这个人数而且死亡的人数是偏高的，先前的话呢3000-4000每天单日，那这个周末的话呢单日都是2000多人死亡。好，所以我刚刚讲到了这个印度呢数字很吓人，但是的话死亡人数没那么高，那巴西的话呢是死亡人数很吓人。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在这个周末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了不少美中之间的一些相关话题，包括了台海的话题特别讲到说呢一定会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会再来说。但他特别也强调了呢，他有点指控这个中国大陆呢在疫情的初期处理方式呢造成了疫情的加速失控让后果呢更为严重。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呢比较特别的，为什么要特别讲到是因为呢，过去呢，川普是向来都指控这个中国病毒啦、武汉肺炎啦那对于中国这方面不断的去凸显但是呢，拜登他比较没有这在疫情部分的话呢，去过度指责这个中国大陆，他认为美国自己也要负起责任来但是呢，最近布林肯他也比较画风有开始有点转他也呢开始在疫情这部分呢添加了一些中国的因素，就是他在指控有关于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不只是什么新疆、香港、台湾，还加进了疫情。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那讲到这个疫情相关的话呢，在今天这个台湾的 AZ 疫苗呢扩大这个施打的对象，说要冲打气，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有31万剂，但是呢过去这段时间呢开放施打这个第一线相关的一些医护人员跟防疫人员，结果呢只有两万四千剂啊，这个去施打啊，所以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接种率不到5%啊，所以呢，现在不断的往外扩大，扩大到这个第二线、第三线啊，所以在今天开始呢，包括了中央跟地方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政府的防疫人员，还有呢第三类的高接触风险人员啊，就包括像是卫生单位的第一线人员啦，居家检疫关怀的第一线啦，海巡啦，还有过去我们讲到一些海关啦等等啊，都会纳入这一波。从今天开始可以施打，好，所以今天的话呢，从八点开始啊，说呢这些县市首长啊，说至少有10个县市的首长呢都要带头施打啊，那这个部分看起来的话呢，也就是也争先表现了啊，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媒体报道啊，也还有一个时间表，最快的呢是郑文灿啊，这个惨强的投箱，那8:15呢是侯友宜，9是卢秀燕，9:30是柯文哲哦，好，所以大家都要表现出这个身先士卒的这个勇气。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当然啊是跟 AZ 疫苗的一些血栓啊这个的副作用是有关系的，因此呢打气受影响。那当然也还包括了台湾啊这个疫情相对来说缓和啦啊，那所以大家觉得说，如果真要施打的话，是不是等到啊比较更有防护力的啊这个副作用更低的疫苗来的安心一点？有这种种种的考量啊，但不论如何。如果说啊，你不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上的问题啦，或者一些免疫的问题等等啊，其实就第一线或者前几线的啊，这个防护人员、医护人员来说，施打当然还是这个具有安全性有安全防护力的啦啊。那现在就是说，有些人担心这个担心施打，有些人的话呢拼命想施打啊，所以这边也传出来说，有些基层的医疗协会啊，他也提出主张哦，说目前的话呢是只有在110个医院这个可以去施打，要用预约的挂号制。那他们希望呢是到诊所也可以施打。好，但是目前好像防疫中心是考量说因为要凑足10个人，因为一罐这个一罐 AZ 疫苗可以打10个人10次。那所以的话呢至少你要有一罐嘛给你，所以要凑10个人。但是担心呢这个诊所其实凑不到10个人啦。那所以的话因为第一步并不是开放一般人就都可以施打，所以凑不到10个人。所以目前我还没有打算开放到诊所。OK， 好，所以有关于这个 AZ 疫苗在台湾这个今天呢，这个扩大接种会是一个话题，但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逃医不逃这个事情呢，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虽然并没有往外扩大开来，但是呢相关的后续救治在我们不知道的不是那么注意的状况底下，因为大家可能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多的是泰鲁格号那昨天传出不幸的消息，不逃呢死亡一人就他等于是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之后呢抢救了2个半月还是到最终这个出现了一些比较就是严重的状况这个他因此引发了，就是他后来用了叶克膜就是他的整个的心肺出现相当程度的影响，然后呢他肺炎并发的败血性的休克这个最后呢不幸病逝，是整个台湾第11例的死亡个案也是呢这个不逃群聚感染21个人当中呢第2个死亡。 OK， 好，所以呢就是跟这个疫情疫苗跟台湾国际有关的消息。好，那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接下来的一样看的就是欧美股市。这个上个周末上个礼拜五的欧美股市的话呢这个涨跌互见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97点，收在呢33,800.6点，涨幅是 0.8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70.89点，收在13,900.19点，涨幅是0.51%。S&P 500呢上涨0.77%，费城半导体跌了0.2%。好，这是涨多跌少的美国股市。那再来的话，欧洲三大指数呢，只有英国是下跌的，跌了0.38%。德国呢涨了0.21%，法国呢涨了0.06%。好，所以呢这个欧美股市这个相关的话题，大概大家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第一个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物价指数啦。那这个物价指数的话呢，看起来不只是美国，包括中国大陆都是上扬的这个不管是 CPI、PPI， 这个部分都是看起来代表的就是经济开始复苏了啦。但是当然大家担心的是不是这个可能会有些通膨但是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中国大陆都是。过去的话是只有中国大陆会有这种宏观调控，那现在美国的话呢，等于也在调控当中嘛，就是保证这个资金呢不断的这个会提供源源不绝，但是呢，并不会呢过度的急过早的踩刹车。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大家担心之余因为呢至少鲍尔这个联准会的主席不断出来喊话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也是再次的出来淡化大家对于通膨风险的担忧也因此呢这个不管是 CPI 或者 PPI 的话呢就都还算是一个虽然数字上升了还是算大家至少市场上面是一个安心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三月份的 PPI 这个年增率是 4.2%， 预期是 3.8%， 那月增率的话呢预期是 0.5， 后来是 1.0， 那核心的 PPI 的话呢也都是上扬的从这个 2.6 啦到 3.1， 月增率的话呢是 0.3 到 0.7。 那中国大陆的话呢三月份的 CPI 在上个礼拜五也公布了这看起来的话呢三月份这个 CPI 的话呢上涨 0.4%， 那这个核心物价指数 PPI 的话呢上升也是上升那扩大到了 4.4%， 所以呢都是不断的显示出来经济在扩张的局面。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如果减少了通膨担忧的话呢就算是一个好消息。那再来的话呢就还包括了对于财报的预期。下个礼拜呢美国的财报季正式登场那一开始总是由这个银行类股打头阵那在这个之前的话呢大家总是会有预估嘛那这个华尔街的话呢这个分析师预期预估说呢光是像是标准普尔500就是比较像是中小企业获利的话会比去年同期增加25%预料会创下2018年底以来最强的表现。那不过当然也是因为去年基期比较低啦但是不论如何看起来这个财报季也是这个强劲可期的所以这些部分的话是在整个的这个气氛里面这个让这个股价上扬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再来的话呢看起来拜登也是不断的想让大家呢更有信心所以他这个相关的资金预算在国会里面要闯关这个礼拜他有一些会议重要要开，休息会儿再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目前看起来整个的市场的气氛啦那就是因为这个资金不断的宽松那但是担心的通货膨胀的部分的话呢像是美国的联准会不断出来喊话就降低大家的焦虑，所以呢大概就是维持这样一个气氛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经济开始呢确实美国啦中国啦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复苏的这个势头那像是中国大陆的话呢在今天华尔街日报里面报道也特别提到了中国乘用车的销售量这个跃升到疫情前的水平疫情前所以呢等于是大爆发那所以呢整个的市场呢目前不过特别的就是说电动车啦，这个电动车的需求看起来格外的旺盛。那说呢，其他的属于电动车之外的这个汽车市场的话呢，还是这个缺乏活力。那讲到电动车的话呢，确实是我看这个今天的相关数字还特别讲到说呢，这个是特斯拉这个特斯拉呢，它等于是在今天看起来呢，有一个话题，我看看哈，找到 ，OK， 讲到说这中国乘联会这个等于。是乘是乘坐的乘了这个一个联合会公布了今年三月份这个中国市场的汽车销售，光特斯拉在一个月里面就卖出了35478辆这个电动车飙新高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显示出来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中国的汽车销售这个确实也反映出来整个的疫情前的热度有些部分呢开始回来了。好，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大气氛。那再来的话我们刚刚讲到拜登这个拜登呢就不断的是个希望呢透过一些不管是救助的计划或是呢一些呢加强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计划呢来跟中国大陆呢这个 等于是持续竞争了，维持一个优势哦，不让呢这个中国大陆呢这个过早的哦这个迎头赶上。所以呢，在今天啊、哦，这个今天是4月12号了嘛啊、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有预告过的，就他们要举行一个半导体的虚拟峰会。那这个部分呢，今天会登场，要讨论呢全球半导体的这个缺乏的一个状况。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包括一些汽车大厂，像是福特啦。像是通用汽车啦的执行长都要参加，再来的话呢，就包括像是台积电也应要参加，另外呢，英特尔就等于是半导体的大厂也要参加，所以呢，在这些部分的话呢，在官方的邀请当中，官方要出席的是白宫的经济顾问，还包括了国安顾问，还包括了美国的商务部长。好，所以呢，这些人呢要针对这个半导体这段时间的车用晶片短缺问题来着手来讨论怎么解决。然后的话呢，让整个产业链可以更加的完备，而且不受呢可能疫情也不受美中的这个相关的影响。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媒体也报道说，对于拜登来说，这也是个好机会，要去推销他的这个基础建设计划啊。因为目前的话，这个基础建设计划，我们看得到的是，包括了共和党那包括了一些商业界都是比较反弹的，因为他要加税，那这个用加税来筹措裁员，所以可想而知。这些要被拔毛的事实上是会哇哇叫的了那除了少数，那这个少数的话，可能包括了先前在上个礼拜，Amazon 的这个执行长呢，这个贝佐斯，他说他支持拜登这个相关的政策。再来，他就把这个期待呢投注在半导体业者跟汽车业者的身上，因为他打算再把这个基础建设里面的大概有500亿的美金，要把它放在呢去加强有关于呢。半导体产业的活络，所以他希望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我要去支撑你这个产业，就我希望呢你可以支持我用加税的方式来推出这个相关的一些呢基础建设的预算，大概有 2.2 到 2.3 兆美金左右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他打算去推销跟这一块的产业去推销他这个政策，希望得到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域。OK， 好，所以这个话题的话呢，在今天这一两天会受到关注。好，那 OK， 这个是有关于比较大的一些政策性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像是个股。那个股我们刚刚讲到了几个，一个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呢，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还不错。那再来的话呢是波音这个波音的话呢，则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在上个礼拜五提出公告这个建议16家的航空公司暂停使用他们自己这个所生产的部分的737 MAX 的飞机。说还是有一些潜在的电力系统的问题，所以导致了这个波音的股价呢，这个是小跌的。那再来的话呢，亚马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亚马逊那但是这个部分讲到的是除了他的老板支持这个基建预算，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财富依旧的是这个富比斯的第一名之外。阿拉巴马州他们的这个仓库工人打算要成立工会。这个部分的话呢，在亚马逊是还蛮受到关注的因为过去的话，美国工会算是非常兴盛的一个地方，但是呢，随着这个整个的市场的改变，有点像是买方市场就是比较。资方的话呢比较占优势所以相对来说工会的活动都有点受挫更不用说呢这个工会比较多的是在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在高科技这个部分的产业里面，其实美国的国会相对来说是弱势的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呢亚马逊有这个仓库工人要筹组工会这个事情受到美国算是蛮高度的关注那我想全球高科技产业也都是这个紧盯有关于呢这个亚马逊他们的工会呢是不是可以成立的成功筹组成功这事情呢都是很等于是聚焦了但是在今天的消息是他们这个成立工会的计划受挫那 OK 所以呢导致了亚马逊的股价立即上涨所以你会知道资方的心里面在想什么股东的心里面在想什么总是不希望这个工会过度的强盛导致这个资方的话呢绑手绑脚那这个再反过来说他也必须要去照顾劳工的权益才可以啦否则的话我想这个这一场这个竞赛跟角力应该还是会持续下去但不论如何目前呢眼前是受挫的所以亚马逊的股价上涨了 2.21%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比较 重要的一些跟财经有关的相关话题哦。那再来的话哦，在上个礼拜呢，这个周末的时候，不是美国的商务部把跟中国这个飞腾讯息技术公司等七家跟讲到说是不是这个其实是跟背后解放军有任何的关联等等这个部分呢列入了黑名单。那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立即做出了反应，讲到说他们坚决反对这个美国的方式，他们用尽一切的必要措施来维护呢中国企业的利益所以这个代表的是美中之间的摩擦跟角力也是继续。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比较重要的这个国际财经。那再来还有一个消息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我们刚刚讲到高科技产业那这个高科技产业好OK, 好，我要先休息一会儿再回到现场。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在高科技这方面的话，就到底有关于这个像是 iPhone 这他们这些 iPhone 也好啦 ，Google 也好啦等等这些相关的广告投放啦，包括脸书都是这个广告投放这个相关的资讯这个到底如何取得？然后的话，一个就是消费者还在这个上面留下的一些数位足迹怎么样被这一些这个平台搜集？然后呢，它是不是涉及到隐私等等的问题之外，那其他的人的话呢，也因此就会说。你必须要跟他们买才可以买到这些属于我们的数位足迹嘛那现在呢看起来有一个这个突破的方法了这个方法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保检这家公司，保检这家公司是蛮大的一家公司它的英文是Procter and Gamble 这家公司，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因为它的翻译不太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讲英文？这个保洁都有不同的翻译它旗下拥有像是什么吉利刮胡刀啦，什么叫做什么 Charming 卫生纸等等这些比较像是一些清洁卫生品牌这个很大很大的一家公司，说呢他最近正在帮助中国大陆他们正在开发一个广告的技术。这个技术的意思说，你不用跟脸书不用跟 iPhone， 我讲说不用跟 iPhone 这个直接去购买取得它的一些相关的数位足迹，你可以呢透过一个他们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应用程式这个应用程式可以去搜集 iPhone 的用户的一些数据透过一种计算方法，然后所以的话就是会知道他是谁，然后呢他的喜好是什么，可以追踪这个用户来进行相关的广告定向投放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可以不用经过苹果那事实上这也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他们讲说是苹果呢不断寻求去阻止有别人能够用这种方法获取这个相关的资料所以有点叠对叠啦。那事实上这个部分他们的报道是他目前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可以绕过呢苹果的新隐私规定就意思是说这个数据也不是你独有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几乎只要掌握了这个消费者的数位足迹，你拥有的数据，你就拥有了金矿。好，所以你不自己不但的呢可以这个去掌握你的消费者直接投放广告，你可以跟对别人贩卖这些相关的数据但实际上这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消费者的意识抬头正在不同的国家，尤其欧洲美国这个方面的话，其实不断的进行国会听证要求限缩的这个都是这个部分。那对台湾来说，其实这些相关的话题真的都是起步的晚啦那似乎大家也都还蛮甘愿的甚至包括了先前我们讲到了在澳洲针对 Google 针对脸书所兴起的由政府出面这个要求呢，他们必须要付授权费给一些新闻媒体的部分，在台湾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任何的反应。我真的觉得这实在太糟糕了，就是不但是就这个政治的领域当中感觉上你似乎这个有点被美国予取予求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在科技这个在这个商业的部分的话，对于这些跨国大公司我们事实上也似乎呢摆出一个无能为力的样子，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全球的消费者也好，很多的组织也好那都是在串联当中。好，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保洁这个联手中国的一些行业进行这个开发的技术，当然它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商业模式啦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意思就是说至少不是你独独享有，不是你垄断了这些消费者的数据我也有办法来探知来掌握这些消费者的数位足迹。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蛮有这个意思的一个 话题。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另外的国际财经消息。最后呢，来看油价。油价在今天的话呢是上礼拜五是下跌的这个在纽约部分的话是下跌 0.5%， 收在每一桶 59.32 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 0.4%， 收在每一桶 62.95 块钱美金。两个因素这个跟疫情有关的因素在影响的这个油价，一个当然就是现在这个印度啦这个巴西啦这个欧洲的疫情不断的飙高那所以他们担心说这个疫情如果不断的扩充，尤其是印度跟巴西的话呢是人口上亿是个数亿的国家，那么密集，所以呢当他的人口数增加之后，很可能呢就会担心封锁，封锁的话呢道路燃料的消费量就会降低所以呢这是一个担忧。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又有人这个看好疫苗接种的部分这个目前看起来曲线是不断往上走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施打疫苗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认为呢夏季的石油需求应该可能会越升所以呢这两条线就看大家认为这个比例来说，你比较认为你比较是乐观的人还是比较悲观的人，你比较认为哪一个的发生会快一点啦那当然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 OPEC 在五月份要慢慢的开始呢增产所以呢这些都是影响了这个原油价格这个相关的一些因素。那最后呢在今天清晨开始你去加油的话在台湾的话呢汽油价格是降的这个降了3毛钱，柴油呢是涨了1毛钱。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比较重要的这个国际的财经讯息提供。那除了这个之外，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其他的国际的角力这个角力的部分的话题当然免不了的还是美中了那这个美中之间的话呢最新的话题第一个是在这个周末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有关于呢美国的对台交往准则里面目前的话看起来呢又有一点放宽了这个放宽可能不只是说呢我们的一些像是什么驻美代表啦，我们的一些官员可以到美国的国务院进行拜访，这个其实不算放宽过去都有过去不管是什么萧美琴啦在更早以前这个驻美代表啦，包括像李大为他是我们的国安那是用国安官员的身份也进去跟美国的国安官员见过面所以这并不是新的。比较新的是这个可以让美国的官员到我们的譬如说驻美代表处，譬如说双向园那过去的话呢我们在那边举办任何的一些活动坦白讲这个圈圈都打不太开就是大家去参加这个外国使节都会变得有点低调尤其美国的官员根本不能去，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对台准则这部分稍微放宽好，那所以呢这是一个消息，我觉得还算是有意义，不过它这个意义也显示出来其实呢所谓的交往这个宽或松都操之不在我，都操之在美国美国想对我们好他就对我们好，他想对我们不好就是一样的遵从一中原则就遵从一中原则。那最近这段时间显然的他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角力战所以他就不断的这个对台湾好一些。好，那好一些不只是在我们讲到的这个美台的这个交往准则。好，这个 Blinken 呢在今天接受在昨天这个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在今天各报其实都蛮大幅度的报道，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讲到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疫情再次提及都是在这场访问当中那他在这个访问当中再次提及要帮助台湾呢自我防卫他说很担心这个中国大陆对台侵略，那当然他也当然就警告啦，就如果是武力企图改变现状的话呢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好，回到蓝轩时间那所以呢 Blinken 呢他在接受这个美国的媒体访问这个是 NBC 的节目这个叫做会晤新闻界这个独家专访当中特别讲到的是问到就是说这段时间是不是这个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侵略行动就不断的这个军机扰台啦这个潜舰等等等我上个礼拜五在我们这个观点平台上面才访问了一位呢军事专家这个齐乐毅，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分析了有关于呢美中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战略上的虚虚实实啦那说到底真正要发就是真正要这个动 动物哦，这个就是发生战争的几率，坦白说并不高。但是的话，在尤其在西南局，我们在西南，我们的西南边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最主要都还是来自于，这是第一个啊、哦，这个是美国的潜舰如果要进出啊、哦、这个巴士海峡的话呢，那边是一个第一道的啊、哦，这个等于是防线它的启发点。那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呢，它的潜舰出没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呢是最频繁的地方，因为它有个基地呢是在海南岛哦，所以呢从这个两个角度来看的话，美方中方也因此你会知道为什么啊，他们的飞机啦，这个船舰呢在那边绕来绕去啊，那所以呢反而是啊这个穿越海峡中线这个事情，它可能在政治意义上面来讲也比较敏感啊。二方面的话呢，它也不是真正啊他们的目的，所以呢看起来呢为什么会锁定在啊这个我们的西南边，原因在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啊，这个对台湾这样的一个挑衅的敏感的意味稍微低一点点，但对于美中之间啊，它却是一个战略的一个必争之地啊，这个地方又来的呢意义更加的精确啊，我想这是为什么？那彼此之间呢，那当然就像你来我往，那包括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不是有讲到这个辽宁舰吗？这个辽宁舰。一边是中国大陆的辽宁舰，一边的话是美国的马坎号嘛，啊，那所以呢，今天呢，各报有一张照片啊，这个照片的话是美国这一个舰长啊，他翘着脚，在呢这个监控这个中方的辽宁舰的一个动向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媒体当然也大幅度的报道了哦、啊，那这个美国的舰长啊，他是因为呢跟菲律宾啊共同举行军演，那所以呢，在这个军演的过程当中哦。他们也就是去监控啊，这个辽宁舰的最新的这个动向。那这边也讲到说呢，他是不是啊这个故意把脚翘起来表示轻蔑啊，还是说他就是这么的轻松啊？当然，这也引发了一些话题啦。所以美中之间坦白讲，话题不断啊。那有一些小小动作，反而是撩起啊这个民族情绪更高涨的一些。细节好，那回过头来讲 Blinken 啊，那所以呢就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啊，那他难免的就被问到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军机扰台啦，美国的自由航行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些意味啊？那他就确实讲到说呢，他担心啊，这个中国大陆对台侵略，那但是他也特别强调啊，就如果说做这个举动的话，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那代表的是哦，严重错误的意思就是说，他美国会把他痛宰一顿吗？结果并也不是啊。这个布林肯呢比较微妙的是，他在被问到啊，这个美国会采取什么样举动的时候，他说他们会帮助美国，会帮助台湾。绝对是一个严肃的承诺，就是自我防卫。他说呢，我们对台湾能够自我防卫这件事情有严肃的承诺，对于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我们也有严肃的承诺。那这个主持人追问说，那美国是不是会愿意在中国大陆侵略台湾的时候做出呢军事的回应？布林肯说他不愿意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好啦，那这就是永远这段时间就是鬼打墙啦，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不断的要加强台湾防卫就是了啊、哦。所以我就说呢，不断的武装台湾，把台湾弄成一个不只是刺猬哦，刺猬还比较是防御性的，就放了这么多的一些攻击性的哦，这个不管是。现在我们有飞弹可以直接射到北京的啦，我们有这个地对空的飞弹等等啊，那当然你可以说是一个防卫啊，自我防卫，那必要性的防卫啊，也是防卫当中的攻击性的防卫，但是会不会因此啊让这个两岸关系更加的紧张？而且重点是，美方不驰援战场在。台海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这也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啊。好，但是这个就是不止，反正就布林肯就是再次的强调了，会对台湾防卫。那这个《中文时报》头版头条放的是我们的东沙机场。跑道呢不断的扩建啊，这个防卫也是在升级当中啊。那这个我就是我们跟军事专家在谈的时候也谈到了东沙啊，确实如果是真的万一啊，这个美中之间更加的紧张，东沙确实啊，这个对台湾来说拿下东沙具有相当程度的战略性的意义啊，对于这个两岸之间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步要走到这个犯台的话呢，这部分等于是取了东沙，就取了有关于他可以去制约这个美军，如果万一有各方驰援啊，包括他可能在整个的南海地区各个国家啊，他可能都会因此而有所牵动，不过影响也因此而大。所以你一动了东沙，其他的地方南海国家可能都必须要有所表态哦，等等。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啊。OK， 好，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访问哦，一个多小时。那 OK， 但是 这段时间啊，看起来也不会就此停下来啊。这个美方的相互试探、彼此的部署，然后呢，以战逼和哦、啊，就用这样的一个各自强力部署的方式啊，来让大家坐下来谈，也是双方的目的。OK， 好，所以今天呢，有另外一个消息，美国的气候特使呢，这个 Kerry 啊，他可能传出来，在这个礼拜呢，会访问中国大陆。好、啊，所以呢，就是目前啊，这个拜登上台所说的，美中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种关系是对抗，一种关系是竞争，一种关系是合作。看起来的话呢，这三种呢同时并进啊。你说对抗的话呢，很多话题听起来都像在对抗；在竞争的话呢，高科技部分很明显的在竞争，包括半导体啊，他们今天即将开的会。那另外合作的话呢，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是打算要进行合作的哦。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Kerry 是讲的很好啦啊。他说呢，不管是美中之间哦有什么样的一些竞争的关系啊，但是在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美中都有责任，必须要携手合作，因为他目前呢可以说是碳排放啊这个最大的两个国家啊，这个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那某个程度来说，其实其他的对抗都是两个国家利益的问题或者经济利益的问题，但是气候变迁是全球利益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两个国家，如果说想要拿出表率的话呢，必须要能够放下彼此的这个政治上的成见，要能够有所合作啊，才叫做大国嘛啊。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这个传出来，在这个礼拜呢，是不是会访问这个大陆？如果是的话，那将会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第一位呢，采取一个比较像是合作这个的角色，就是拜访中国大陆的官员。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国际之间比较重要的相关消息。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台湾我刚刚讲了几个重大的这个头版头条，其实不少就跟美中有关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AZ 疫苗，好，那这个AZ 疫苗是一个，那再来的话呢，自由时报放在头版头条的是说这个变种病毒株也有效，说呢这个新中研院有个新的突破是药物不过等一下这个自由时报还是用武汉肺炎这个武汉肺炎的治疗新药有突破说这个中研院有突破。OK， 那再来一个消息的话呢，就是有关于呢公投，八月份的公投这段时间其实蛮多的公共政策相关的议题这个不断的出现，包括最新的太鲁阁怎么整顿台铁，怎么样子呢？给东部人一个用路的安全，我想都是浮上台面，包括呢这么多的一些环保的议题、早教的话题、能源的话题，民进党确定。不提公投对岸，那我想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如果他也提公投对岸，那双方就是不断的对立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没有对立过啦，过去民进党也曾经提对岸，那他对立如果他赢他就提对岸，对立不赢的话呢就不提对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